其实大家都知道，出世法很重要。
你要记住，烦恼来自于人世间。如果你只是修入世法，你只是把福报修得完善一点，把人的运程修得好一点，自己家里的日子过得好一点，不要有各种烦恼，不要有各种麻烦。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但是你要记住，因为这些烦恼和麻烦都是人间所拥有的。
师父还说，如果你修了出世法，你就不会拥有这些麻烦，没有这些烦恼，当然你就是在修心过程中获得正果。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白话佛法让我去烦恼，坦然面对人生不如意。人生烦恼天天有，可我怎么样才能把它断掉呢？因为烦里面有一个我，要断掉烦恼很简单，就是好好学佛。我不跟人家争，也不跟人家吵，不跟人家有矛盾，这样我就慢慢学会了不再有烦恼，不争无争，这些都是我通过学习白话佛法后断烦恼的好方法。精进努力，知道自己的命运所在。因为工作的原因，公司岗位有所变动，让我从原来的校长降为了普通员工，这意味着工资会相应的减少。当时我对这样的安排是很不满意的，心里也是很不舒服的。之前公司就有很多不公平的制度，但我通过学习佛法慢慢改变，忍辱放空，放下很多执着，一直维系着。这次公司岗位又调动，外派过来的新校长又给我层层加压，并故意在老板面前诋毁我的配合度和工作态度不佳。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我从一开始的不知所措，到学佛后的淡定从容，不吵也不闹，意识到这都是因果，缘起性空。我最终决定离开这个环境，换个好的环境，让我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佛念经、修心和修行。通过这件事，也让我懂得转念很重要，一定要断烦恼和无明，不争不斗，不去生气，不去计较，转时成智，发现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心无有起，一切唯心造。
感恩分享。这位同修分享到，分享一，白话佛法助我脾气逐渐温和，改善婆媳关系。2018年我开始修学心灵法门，随着对法门了解的逐步深入，我由刚开始凑热闹的心态到如今的精进修行，现在学习师父的白话佛法成了我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一部分。师父的五大法宝也改变了我们的命运。那一年我去外地打工，在公司里一位同事给我讲了修习心灵法门的好处和观世音菩萨慈悲救人的灵验案例，又送了我一套师父的法宝和一本经文小册子。回家后我就随意看了几篇，然后就收藏起来，没有再看。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生活上的诸多不如意，我脾气暴躁，和婆婆关系也不好，经常感到郁闷。恰在此时，度我的那一位师兄也联系到我，让我学着念经做功课，念经文组合小房子。但是我不是很努力，功课念得很少，经文组合小房子也是2到3天才念一张。师父的白话佛法我看不懂，更记不住，索性就不看了。就这样3天打鱼2天晒网的念功课和经文组合小房子。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的脾气依旧固执暴躁，感到很抑郁，我的生活和以前一样，没有任何的改变。后来在精进师兄们的鼓励和帮助下，我认真学习白话佛法，受益很多。如今我和婆婆的关系也有所改变， 我暴躁的脾气也变得平和了很多。这些都受益于学习师父的白话佛法，让我增长了智慧，学会了化解生活中的烦恼和矛盾，也让我感觉生活越来越美好了。
分享二，在今年的高考中，我儿子得到了菩萨的慈悲加持，以610分的高考成绩，在全省20多万考生中位列310名，被他最心仪的大学录取。心灵法门真是太灵验了，学佛人能庇荫家人，真实不虚。今年5月份，考虑到学习不温不火，成绩一般，排班级中游的儿子马上就要高考了，我就为孩子转了部分功德，并许愿为孩子放生1200条鱼，每天还为孩子念7遍心经，求菩萨保佑孩子高考顺利，并许愿孩子考上他理想大学后将现身说法。最后一个月，我还为孩子放生了30条刀下鱼。高考期间，孩子每天都跪拜菩萨，每场考试都有好几个师兄自愿为我孩子助念经文，希望我儿子好好发挥，能考上他最理想的大学。等到出分数的那一天，我们都特别的紧张，当时我还特意为孩子放生了刀下鱼。菩萨真的太慈悲了，鱼刚放下去不到2分钟，孩子就给我打电话说，分数查到了，我的总分是610分，位列全省20多万考生中第310名。我当时激动的眼泪都流下来了，我并不是为孩子的高分而激动，我是被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有求必应所感动。这次孩子是超常发挥，平时儿子成绩在班里居中等水平，一般能考500分左右。我咨询孩子的学习情况时，班主任老师说我孩子最多能考1本，所以当老师得知孩子的高考成绩时，感觉不可思议，说在今年数学考题超难的情况下能考出超过平时100分左右的好成绩，真是奇迹，大大的出乎意料。还有孩子的同学及亲朋好友都觉得孩子这次高考出了奇迹，只有我们心里很明白，是菩萨的慈悲加持，才让平时表现很一般的孩子考出了这么高的分数。最终在菩萨的慈悲加持下，孩子如愿以偿被心仪的大学录取。
感恩分享，这位同修分享道，非常感恩佛菩萨又给我深深地上了一课。我来到北京，接触了心灵法门，设了佛台，烧香拜佛，许愿念经放生我都做了，由此我头晕心慌，脖子僵硬全都好了。可我产生了学佛做人，也就是做事对得起良心，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这样一来对佛就不那么恭敬了。2次香上一次，1年多没有放生，还有不供佛的念头。我大女儿给我换佛台，我建议她宁可送人也不想换，这佛台是我大女儿坚持给我换的。就这样一来，我的老病全都复发了。在7月20日的那天下午3点左右，我的牙痛的都起了包，疼痛难忍。这样我心里就求佛，请求菩萨原谅我的过错，今后还要毕恭毕敬的学佛拜佛。就随着这个意念，我这牙痛就立马好了，痛的感觉都没有了，那个包好多天才下去。我之所以分享出来，是想请大家引以为戒，不要像我一样无明和愚痴，对菩萨不敬是不对的，我深知自己的错误，请大家一定要深信佛法，深信因果，坚信菩萨。就像师父讲的，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点点的恶都不要有，才能让自己的心越来越干净。就这样，我又开始认真地学佛拜佛了，我的身体现在又感觉到什么病都没有了。这是当时我只跟大女儿一个人讲过，这么神奇的事情 如果不是学佛的人，恐怕都会难以相信。分享结束，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位外国总统，他问了一位活了104岁的老妈妈，他问老妈妈，你的长寿秘诀是什么？这个老妈妈回答说，一是要幽默，二是要学会感谢。从25岁结婚起，他每天说的最多的两个字就是谢谢。她感谢自己的丈夫，感谢父母亲，感谢儿女，感谢邻居。她感谢大自然给予她的种种关怀和体贴，她感谢每一个祥和、温暖和快乐的日子。别人每对她说一句话，他为他做一件平凡的小事，一张问候的笑脸，他都忘不了说一声谢谢。80年过去，这位老妈妈就是在谢谢两个字快乐成长，在谢谢两个字当中生命长久。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佛言佛语。举个例子，你今天要去一个地方，你选择了这一条小路，在你前方当然显示的是弯弯曲曲的小路。你因为选择了走小路，只要你走上了这条小路，你就离不开弯弯曲曲的路。
你要是选择了一条大路，你就离开了所有的弯弯曲曲的小路，当然你也看不到弯弯曲曲小路上的各种障碍，你只是在大路上前行。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加油吧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